弟兄姐妹朋友早，那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你的爱可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被你的爱所感动，被你的爱所激励。啊，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话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指引。求主你让我们在听你的道的时候能够趁思明辨，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所引导，而存着顺服的心，存着受教的心来听。求主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上能够长进，能够一同明白神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过去的星期四是那个情人节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过情人节的。那或者是你收到礼物，或者你送出去礼物没有？那我们家的话，那个收到礼物最多的就是那天爱哦。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个 preschool 里面要求所有的小孩互相送礼物，所以那个星期四一大早我就起来就帮他准备，给每个小朋友都要准备一份礼物。那自然的话，你也会收到从每个小朋友那里都得到一份礼物。那他回家以后啊，他就每个小朋友都回家一个大包，在老师装好，就每个小朋友都放在里面。那妈回家了之后，他们就打开那个包进来看。那他打开包的时候是很高兴，但是我看他并不是很喜欢那些里面的礼物，里面有糖果、有卡片，还有一些那个小玩具。那这小孩啊，我当时都挺惊讶的，他们怎么这么小就开始那个教他们过那个情人节啊？那其实你要知道，那个情人节不仅仅是为情人准备的。那情人节的那个来源和它的根源呢，人说是一种爱的节日。那情人节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都真的是表达那个一个爱，表达我们心中的爱。那当然，年轻的那个男女会在这一天表达他们对彼此的那个爱情了。那其实，在西方其实看最多的，其实是已经那个结婚的那个夫妻双方，利用这一天也是特别的向那个我们的配偶表达我们心中的爱，特别是对那个丈夫。所以我也劝那个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啊，你要很珍惜这一天，而且很有智慧的来使用这一天，来表达我们心中就对我们最爱的人，就是神赐给我们一生的伴侣的那种爱。那在那个世界上，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的人都过那个情人节，那在中国听说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过，特别在大学里面。但它并不是很多的人都明白情人节这样真正的意义，所以说真正的明白那个爱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人说那个爱字啊是那个用的最多的，但是它也是那个最被滥用的一个字，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那个爱真正的内涵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思想一下这个爱心的根基，就是我们爱的那个根源、那个源头到底是什么。那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圣经呢，就是神写给人的一封情书。那如果你这样看圣经呢，那你读圣经呢一定很有智慧，一定很认真的读的。为什么？因为我想没有一个人读情书的时候他不是很认真的读，而且反复的在读。那有人曾讲那个故事啊，就是讲一个年轻人呢去追求一个他心目中的女孩子。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其实很在文学上就很有造诣，就写了很多的书。但是其实那个以前的那个年轻人呢，根本就不读书的，从来不读书。但是后来他知道那个女孩子写了书，就出版好多书，他就把他的书都全部买了，认真的读。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因为有爱在其中，他是为了这个爱的目的去读书。那我们读圣经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因为爱神，去读圣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圣经真的是就是告诉神爱我们，圣经的话就是说是神写给人的情书，就是神向人表达他的爱。那最著名的一本书信呢就是何西阿书信。如果你回去读那个何西阿书信呢，他是把那个神描写成一位那个受伤的情人， 身随着一位受伤的丈夫，甚至描述成因为他的妻子对他不忠。他的妻子是什么？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他不忠，但是神依然爱他们，依然要挽回他们。那你可以去看，那是非常好的一卷书。那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人说，就用这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基本上就可以概括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就是讲这件事情：神爱人，神怎么爱呢？就是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人，让人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一节啊，基本上也是在表达同一个问题。那这节圣经是这样讲，他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名，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今天的思想这个题目叫做爱心的根基。那这里就是那个以弗所书，根据是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你就知道那个爱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那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的那个爱心呢，其实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其实我们前面两次，我们一次讲两次就讲那个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上一次我们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当信，这凭的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唯一的救主，记得唯一的救法就是记得我们的信心。那最后这位救主就住在我们心里，那让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那其实你心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呢？你表现出来叫什么东西？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这句话也是我们很难明白，让耶稣怎么住在我们心里？那我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相似的经历，就是毛主席就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那毛主席这样永远活在我们心，这是有但毛主席是讲什么？毛主席讲是那个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那所以说你那个爱心表达出来都是有缘有故的，那就是有条件的。那爱憎是很分明的。那我最近上一次看那个中国加拿大恩赐协会，他那个中国商业刊里面有个代导事项，它里面有偶然看见一则那个消息，那就是讲的那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那个于红。那个从在北京西城区那个四季屯小楼从他自己的住房跳下来自杀了。那这个于红教授50岁，那我当时一看到这个题目，我一下就警醒了一下，然后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那个博士生导师，那我马上就去那个网上就去 search 了一下，他发现那个于红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追求的一个学者，他的学术上也是蛮成功的，他是学那个美学和哲学的。那但是婚姻上虽然有一点挫折，他结过2次婚，那后现在他一个人在人民大学教书，他的前妻是在广州那边做工，那他的儿子又去了美国读书，但是很多人从他平时的观察呢，也看不出来他有自杀的倾向，而且对人呢都是很那个开朗的，为人很开朗，那些学生呢都非常喜欢他的课，他学术上也是很有成就的，而且他50岁，大多导师啊都认为他是正是在那个中国，特别在中国的文艺评论这个领域，这算一个学术带头人，所以很难明白他为什么会自杀。但是我后来就去读了他在他的那个博客上面的一些文章，那我就发现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就这些近期那个很多那个学人自杀了， 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人的一百年，这是纪念他的那个硕士生导师石浦，是四川大学的一个，也是一个教授，一百岁的时候，就是2007年3月份，他的导师一百岁，他写了一篇文章，那叫做一个人的一百年，就是回忆他的这个导师石浦，他称他是个女的，就是他的导师，就这一百年都这一个弱小的女子是怎么经过这个最充满变化，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大苦难的一百年，这个人他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他里面就提到那个，他提了几句话，就是有人说他肯定就有自杀的倾向，但是觉得一个人呢要选择自杀总是有原因的。他说有时候一个人能够有勇气选择自杀呢，他比那种苟且偷生的人其实更有勇气。那他又提到什么，他提到那个四川那个人民大学啊，2006年5月有一个女博士就跳楼自杀，那2007年的同一天呢，也有另外一个女博士又跳楼自杀，那到了那个2007年12月5号，那就她自己就跳楼自杀。那其实很多人分析的原因呢，有很多社会上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有人分析就是这些学者他们在信仰上已经陷入那个僵局，就在信仰上在寻找出路。那这是他们自杀的很重要的原因。那特别是于洪教授，我觉得就是对他是那个很贴切的。虽然那个很多人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信仰上已经迷失了。他是很羡慕基督教信仰的。他2007年12月，就是中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杀案的时候，他正在波士顿大学做那个访问学者。那时候他知道了那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校园枪击案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在那博客上你去可以看，他有一种爱我们还不曾了解，那他这个就是他对那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校园枪杀的一种看法。他就是这篇文章他说那个很感动的什么，他就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那个赵秉成，他是那个人是枪杀了32个学生，但他32个同学，但是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所有的追悼活动当中啊，他们纪念的是33个人，而不是只是纪念了32个人，所以这那个凶手啊也是被纪念的对象。那他们很多人认为那个凶手也是受害者，那凶手的家属也是受害者，所以那个福建理工大学也是对他的家属对那个就表示那个同情，甚至表示说我们一同在那个痛苦当中。那这个余洪教授看了这个他就当作很惊讶，他如果在中国按照中国人传统的那个爱憎观念呢，说爱有两种，一种就是爱憎分明，那敌人我们就是要恨，那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是要爱，那按照那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这个那枪杀的那个凶手，那就是我们恨的对象，那怎么会有爱呢？他就觉得很惊讶，他说有一种爱我们不曾理解，那他就而且他就把这个呢就联系到同样在中国2004年发生的一起校园枪杀案，这是在那个云南大学，那个一个马家爵对杀死了他的寝室的3个同学。那马家爵这个事件以后，他没有追溯这件事情，他是追溯这件事情以后，就一方面马家爵他的父母他们是农村的，我看那篇文章其实很感动的，就看那个马家爵的背景，他农村他父母4个孩子，就他最小，但是他读书读得最好，最后一家人就是他最有出息，但是没想到他出去读书以后，在云南大学把他的朋友给杀死，就能让他这一家人在农村在那么小的一个农村其实他抬不起头来，所以他的父亲呢就是说他死了他们也不敢去认，所以就相比他在马家爵的那个骨灰啊就一直就放在那个殡仪馆里面没人认领，因为他们父亲根本就不敢去认领，也不敢把那个骨灰盒带进他的家乡葬在他们家附近。那这个就跟那个余洪教授很大的一个触动，这两个一对比，他就是说有一种爱我们还没有成了解，那这是也是讲的那种你可以爱仇敌的那种爱，那这就是你那个爱的根基啊，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爱憎很分明的，对仇敌就是要恨，对我们可爱的人呢，对朋友我们才能够爱，但是耶稣基督的爱是像刚才我们讲，耶稣是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还做罪人是什么意思啊？还做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跟敌人了，我们跟神了就是敌对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为敌的，这是罗马书的观念，就是我们跟神是敌人的时候呢，神就已经爱我们了，因为我们是有罪的，神是圣洁，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是为敌的，两个人之间是不能两立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神就已经爱我们了，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你有这种爱啊作为你的根基啊，你就可以去爱你的仇敌。这也是他就是说匹配，就是为什么在西方社会他是以基督教为他们的文化，为他们的那个道德的根基，说他能够越过人的那个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我要承认，人的本性是那个只爱我们可爱的人，对敌人是恨的。但是啊，有耶稣基督这种爱，有这个为根基的时候，我们可以跨越人的本性，可以去爱仇敌。也是我们读圣经，刚才第一次读到耶稣讲的要爱你的仇敌，我们觉得真是很难很难爱啊，很难明白怎么能爱我们的仇敌。但是啊，你想到自己跟神为敌的时候，你想到自己还是罪人的时候，其实不仅是你刚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现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去犯罪，我们很多时候去那个没有遵循神的话，都是在得罪神。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报应我们。我们所受的比我们那个该受的差很多，神是完全按照我们该受的报应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但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这是那个爱心的根基。那我再仔细的来看一看我这一段圣经，我帮你我们一起来仔细的看，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一节。那这是一个祷告，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说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个祷告呢，他这才讲了，看到保罗祷告的一个姿势，保罗是跪着祷告的。那祷告的姿势其实并不重要，你可以跪着祷告，你可以站着祷告，你也可以坐着祷告。但是我自己啊，特别在我信耶稣在那个美国那个教会几年的教会生活里面，学到一个也是神给我很大恩典，就是学到你祷告的姿势应该尽量的表达你对神内心的那种敬畏，还有就是尽量的表达你那个祷告那个迫切的那个心智。那所以说我个人我跪着祷告还是最好的姿势。那在你的圣经里面看，耶稣也要站着祷告的时候，耶稣也跪着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这刚才他们那个你的姿势跟你的内心应该相称的。那以弗所书第三章四五节，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这一节圣经是表明我们为什么可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祷告的权柄，因为我们都是因着耶稣从神那里得了名。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因着耶稣成为神的儿女，那神是我们天上的父，那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的祷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到神面前祷告的权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最后结束的时候讲，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意思。因为天上地上各家都是由他得名，如果你没有这个名，你跟神没有关系呢，你没办法向神祷告，那神也不会垂听你的祷告。那而且这一节圣经也刚好就是印证了我们前一次讲的前面讲的，就是那个唯一的救主。因为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这个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千万，刚才我跟那个小吴我们准备算第一次受洗课程的时候，那就说我现在以后我再也不说 My God， 现在有人讲说 Jesus 这句话，说你不要随便叫神的名字，因为神的名是很宝贵的，神的名是带有能力的，神的名是圣洁的。那接下来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二十节才是那个保罗祷告的内容。那耶稣祷告保罗祷告这个内容是很特别的。他怎么祷告？他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以弗所信徒的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他们心里的灯，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祷告。那三章十一节是那个保罗就以那个一个对神的颂赞结束他的祷告，他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阿们的意思是那个诚心所愿，就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从心发出，你心里面怎么想的，你口里面才怎么说，就你要心口一致，这是那个阿们的意思。那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保罗这个祷告它的重点呢， 在哪里啊？他的重点就是盼望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能够认识神的爱，并且在那个基督的爱中能够被建立、被成全，这是那个保罗的重点。那其实这里面有几个重，有两个字常常出现的，一个就是力，这个叫做力量；第二个就是那个爱。那这个之间是有关系的，爱就是力量，你心中有爱，你就有力量。你看那个十六节，他祷告中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那这是什么意思啊？神是很丰盛的，神也是荣耀的，那神的荣耀也是很丰盛的。那什么叫丰盛的荣耀？就相当于那个神的荣耀有很多层次，这个神的荣耀你是无限的。那我记得我曾经跟他讲的一次，就是那个唐崇荣牧师讲，就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可以直接面对神，可以瞻仰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是丰盛的。因为如果神的荣耀是你一目了然的呢，那你看一眼就够了。但是如果神的荣耀是丰盛的，甚至神的荣耀是无限的呢，你在神面前瞻仰他的荣耀啊，这个你在天堂里面你不会觉得很单调，你不会觉得很无聊。他们那黄总牧师用很那个形象的一个动作表达出来，就你说当时神这些圣徒啊就会看神的荣耀，一看到那神的荣耀的时候，一下就会很发出赞美啊，神的荣耀怎么是这么大的荣耀？他马上就低头啊，赞美神，赞美神，赞美以后他又抬头又看，看神的荣耀的时候，哇，又发现神的荣耀，看见更多神的荣耀，是的，他说又低头又赞美神，那说在天上就是这样的敬拜。你不会因为说很单调，因为神的荣耀是无限的。他这里说求的按照他丰盛的荣耀，神的荣耀真的有很多的层次，甚至你是无限的，你怎么看你都看不厌，怎么一看你都看不完，这叫做神丰盛的荣耀。但是接下来说记着他的灵，那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记着他的灵就是记着圣灵？记着圣灵让我们那个让那个信徒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那其实的话，那你如果读到十七节，迫使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你就知道什么叫记着他的灵。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记着圣灵，我们这个人呢、啊、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因着我们的信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这叫记着他的灵。第二个他说是你要让那个爱心有根有基，这就是你的心里面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是因为耶稣的爱。那耶稣的爱，这个神的爱怎么临到我们呢？如果你读过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知道，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我们能够被神的爱所感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他说是凭着他丰盛的荣耀。记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那你心里的力量怎么刚强起来？就是要有爱，要有那个耶稣基督的爱。那十七节，等会我们讲十七节是我们的那个主题，就是基督因他们的信住在他们心里，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第十八节说，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这我读那个希腊文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长阔高深翻译的这个非常好，因为长阔高深有四个字，在中文里面是四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真的也是四个字，长是一个字，阔是一个字，高是一个字，深一个字。那神的爱啊，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有多长多高多宽多深呢？你们知道有多长多高多宽多深？那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的，神的爱有多长有多宽有多高有多深。那这个是记载在那个诗篇103篇第应该是第二节那里。那他说天离地有多高啊，神的爱像那个敬畏他的人就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呢、啊、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有多远。那时候你看那个天离地有多高，神的爱就有多高，那个东离西有多远多宽呢、啊、神的爱就有那么宽。那其实神的爱真的是你，那下面就叫做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其实它不是那个测度，原文是用的理解，过于人所能理解的。那你其实你如果不能理解，那你自然也不能够测度。那为什么呢？有时候真的就是我，反正都是神的爱，就是你，有人讲的基督徒的贫穷，就是基督徒生活那个软弱，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经历太少，我们对神的爱那个理解的太少，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太少，那就会软弱。因为这里讲什么？因为如果你心中有神的爱了，你心里很刚强的，你心里面是有那个大力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什么？不是我们心中有力量，这是那个神的爱。神的爱就是那个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如果你有基督的爱在你心中啊，基督徒生活不应该这么软弱，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而常常失败。那很多人认为就基督徒的生活或者教会生活现在这么软弱，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认识太少，对神的爱经历太少。因为他这里也讲雷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嘛，那这些讲就基督徒的爱不是一个人的，要跟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跟弟兄姐妹一起，你才能够明白的。那你一个人经历神的爱呢，很有限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经历神的爱啊，把那个神的爱加起来啊，其实也没有完全，但是至少比你个人经历丰富很多。这是我们说弟兄姐妹要经常在一起交通，经常要做见证，来彼此激励，那个叫做勉励行善，激发爱心。那个爱心啊，是那个可以彼此激励的。你看见那个弟兄姐妹他那么爱神，你看见神那么爱那个弟兄姐妹，可以激励你的，可以激励你爱神，也可以激励你去爱弟兄姐妹。这而且这是神定的，这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个人是没办法明白的。那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他们。那这句话其实那个我觉得翻译的很不好，也这里很难明白，叫一切所充满了他们，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什么叫做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这句话之后我去查的时候，其实是叫做说使你们能够被神一切的丰盛所充满。那这个其实跟前面是对应的，就是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那这就是因为神是很丰盛的，就是让你啊能够被神一切的丰富所充满。这就叫做按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而且是你能够在这个神的丰富神的荣耀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那这是那个叫做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句话也是翻译的不是很好，等会我会讲，就是那个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其实那个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啊，就已经表示让你要去付出这个爱，当你去爱神爱人的时候你有一个根基，那这个就已经是这里。但是原文的意思不是，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要在这个爱中被建立，你要把你的根基扎在这个爱里面，而且你的他用的是被动式，叫做 be rooted and be found in love， 就你要在这个爱中被扎根，你要在爱中被建立。那这个跟我们讲那个爱是有关系的，就一个人你要被爱了，你才能够去爱。所以当你讲你的爱心有根基，就是你一步马上就谈到你要去施与爱，去付出爱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没有被爱，你没有在爱中扎根，你没有在爱中被建立呢，那你没办法施出爱，没办法付出爱的。所以那句话的意思，叫你的爱心有根基，就是要在你在爱中，在神的爱中扎根，在你的爱中，在神的爱中被建立起来。那如果你是这样呢，你自然就可以付出爱，你自然就可以去爱爱神爱人。所以说我们说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我们就反复的讲思想围绕这个主题，反复的思想不是叫你自己去爱，因为你自己根本就没有爱，你自己根本就没办法爱。那你的爱心的根基是什么？是你自己先被神爱，你自己先来经历神的爱，你自己先来认识神的爱，让这个耶稣基督成为你这个爱心的根基，然后你自然的就会流出爱了。爱是一种流露，爱不是一种很注重。那我记得有时候我们教那个就福音辅导啊，教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你要彼此那个表达对对方的爱。那有的特别教弟兄啊，因为弟兄不善于用口头表达，那我们就说要经常让那个弟兄对太太说我爱你，就要说出来。那最后也给弟兄回来学吧，说真的就回去说了，就回去说啊，这个那个太太就很难受，说你这么说出来我听了怎么这么难受。那就说这个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叫做学习啊，做爱需要学习。当你在那学的时候啊，你可能很别扭，因为你还不大会，因为那个爱还没有成为你自然的流露，你去学，所以你说你做的时候看起来很别扭。但是当你真正的爱成了你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就很自然。 所以你不会说你说爱你的，让你对方感到那个就很不自在，而且他会就很自然的去接受。但是其实接受爱也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那姐妹啊，或者我们中国的女性也是也不习惯听这样的话，他们也习惯。但是所以你接受爱也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啊，我们这强调的那个源头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啊，耶稣要住在我们里面，那个爱自然会流露出来的，而不是靠我们外面去做，在外面去那个故意的去做。但是当你这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是非要让你强迫你，就养成一种习惯一样的。你说我爱你，或者说你那个表达，变成一种习惯，那这样就很自然。那为什么那个耶稣基督他可以成为我们爱心的根基？这个神的爱为什么是我们那个爱心的根基？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主题的时候，爱有很多种了，有夫妻的爱，有朋友的爱，有那个，但是每一种爱的源头啊，我们讲的是神的爱。你如果你一看到这个呢，那到了最后的，你按照自己的爱就不是爱，甚至会演变成，或者你的爱很快就被枯竭。那我记得，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圣经，就是那个耶稣讲，叫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里是讲信耶稣的人心中有圣灵，圣灵就像我们心中有一个活水的江河一样在流。那我们说圣灵是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那也就是说神的爱会从你心中源源不断的流露出来。那这叫根基，就是那个源头。如果是你没有了，那我们现在那个，说人的爱像什么？人的爱不是像一口井，那个井的话是可以不停的往外面涌那个水，而且那个水是那个活水。人的爱最多像什么？人的爱就最多像一个蓄水池一样的，这里有很多水放在那里，但是如果你没有源头了，你那个水每天用一点，每天用一点，很快就用光了。所以这就是那个为什么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是从结婚。从相爱到结婚，那最甜蜜，一直到最后就一直冷淡，一直冷淡，因为你那个源头没有，那你的爱就越用什么，就越少，到最后就干枯了，这就没有了，所以后面很多人就分手了，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就得过且过，就叫维持，叫做那个用那个刘志雄弟兄的话叫做忍受婚姻了，就是你在忍受，就是因为没有爱了以前，但是只能忍受到。而不是享受。如果你有爱的时候，你就是享受婚姻，那就是讲的那个根基那个源头。但是神的爱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源头？我们就思想一下。那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神的爱的那个属性。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成为我们的源头啊，有人讲基督徒其实应该是一群很那个幸福的人，因为基督徒是一群蒙爱的人。我信耶稣以后得到第一本小册子，就是叫做《蒙爱的人》。就如果你能够常常感受到你是被爱的人呢，那你是很幸福的，而且你就有力量的，而且你就可以那个付出爱的。因为基督徒就不光是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感受到啊，神赦免我们，神爱我们。其实就是在我每一天跟随神，每一天那个做我们当做的事情。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你做牧师、做传道人也好，你是做老师、做学生、做家庭主妇也好，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应该可以经历到神的爱。那其实做传道人呢，有时候神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在所做人的事情上可以去体会神的爱。如果你没有神的爱的时候，你发现做传道人也是很苦，做传道人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你会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的辛苦，你会看到很多人的需要。但是这个时候你什么？你付不出什么？你如果付不出的时候啊，你就很辛苦。那我记得那个张伯利弟兄，就他在那个医院里面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他生命很低沉，但是他也知道，他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得救没有，所以呢，他就打电话请那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跟他讲，问他们我到底得救没有。那弟兄姐妹就问他的经历，最后跟他讲圣经，讲了问他愿不愿意信耶稣，他说我也愿意信。那最后他说那你已经得救了，那人家就回去了。回去过一会儿他又打电话了，他又打电话又把人家叫起来，他又问人家我到底得救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感觉那一段时间他快死了，因为他那个他的生命快结束了，他感觉了，所以他突然认识到那个要得救，所以他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得救没有。因为他在那个医院里面，他那个肾，医生已经宣布他完全坏死，肾已经完全坏掉了。 都在等待放肾，那等了很久就没有找到那个匹配的肾，那最后他就觉得他可能快死了，所以他有一天就突然想，哎，我一定要死了，那我死了去哪里呢？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得救，所以他就要有这个把握，所以他就把那些传道人，把那些弟兄姐妹给叫来，他一顿叫了好几遍，最后的话都半夜了，他还打电话，那个传道人就有点不耐烦了，说我们已经告诉你，已经得救了，你没问题，你已经得救了。最后的话，那个他还是要叫人家来，那最后的话他就，人家就不想来了。最后那个张伯林就说就，他说你不是传道吗？说传道就是随传随到啊。那最后人家也没办法了，最后人家就去了，就跟他讲啊。那最后的话，张伯林就讲了，他说现在我自己做传道，那怎么人家什么传我，那我什么都有的去呢？这就叫做传道。那我们就讲，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传道人呢，你如果心中没有爱呢，就很辛苦。人家半夜三更会打电话来，人家半夜三更会告诉你他的事情。如果这时候你自己按照我们肉身来说，我们也很辛苦，那人家也要睡觉，所以你可能手中有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心中有爱呢，就不一样。你心中有爱，你爱那个人，爱对方啊，你就可以放下你心中的事情。这就是那个，但是你如果有这个爱，那要想到我们做传道人呢，就是你是最被神爱的。我记得那个我去上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师母就讲，这基督徒是罪人，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啊，就是罪人在相处，所以教会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当然现在你要去读神学啊，那神学院里面都是传道人，都是被神呼召的，那传道人呢都是大罪人。所以你去读神学院那就更辛苦了，因为这是大罪人在一起。那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但是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保罗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那保罗是最厉害的传道人，那他也是最大的罪人了，那罪魁就是最大的罪人。但是最大的罪人呢，那你体会到神的爱就是最大。如果你真正认识到你是罪魁，你真正认识到你是个最大的罪人呢，那你就感受到神的爱就是最大，所以他才能够付出，不然的话那就很辛苦。你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也真的很辛苦，那教授也很严格的，真是很严的，说也不是说这是讲究爱啊，你说那教授也是基督徒嘛，我们就是彼此相爱，那就让你随便考试通过不是吗？那都是非常严的，都很难的。那么其实他是让你学习去依靠神，让你去经历神的爱。所以那个你想这基督耶稣基督真的能成为我们的那个根基，而且很重要的是那个爱什么？爱就是耶稣基督就称他在那等待你似的，你什么时候回到他那里去啊？神呢就在那里为你预备好的，就像我们父母一样，那个小孩子他去玩，那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慢慢有自己的独立性，他就要出去那个探索，像我们现在天性一样的，他会去玩，他自己走去玩玩具，但是玩一回来他就回去看一看，看一看什么？看看父母还在那里没有？回去玩一会儿，他就会跑过来给你，那父母要抱他一会儿，抱一会儿他又跑去玩。但是那个父母所作为父母什么？父母很重要一个就是你要等在那里。那如果是我们看见那个小孩子天性了自己去玩去，那最后父母就走开，走开的话你就去做这些事。那最后那个小孩他看一会儿，他一看哎怎么父母不见了，他马上就会哭，马上就会叫。那神的爱也是这样的，神的爱他就是他在那里等在你。你什么时候回头，你什么时候就可以支取；你什么时候愿意，你什么时候就可以支取。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记得《路加福音》15章，当那个浪子他愿意回头的时候，就他心里醒悟过来，说：“哎呀，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雇工和仆人，我自己到了这里饿死吗？不行，我要回来，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那接下来圣经有一句很好的一个描述，就当他还远，他的父亲就远远的看见他。那有人就讲这一节圣经就表示，其实当那个浪子从离开他家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就在等待他回家。所以是其实他当他要回来的时候，他其实没有看到他父亲呢，他父亲就远远的就已经看见他了。那这就是神，神就是在等待我们，所以那爱就预备在那里。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头啊？什么时候愿意去主取，或者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神的爱的时候，你去神的爱就在那里。这就是。人家都 always available， 就神呢，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支取的。有一个人讲，他有一个车牌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那个 bumper sticker， 就是你有汽车的时候，你喜欢贴那个 bumper sticker。而且我也告诉过大家的，就有一个最好的 bumper sticker 是什么？就是 you can always make a U-turn to God。 就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打一个犹太街到神那里去。那这个就是讲那个神的爱随时都是预备好的，神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爱我们的。那这也是神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不是说你想支取神的爱的时候你发现神没有爱了，或者神的爱那个时候不能够支取的时候，那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根基。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讲到那个耶稣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的根基啊，就是讲到当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付出的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爱。那你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呢？这是耶稣基督怎样爱他的门徒呢？我昨天晚上讲到那个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跟车长跟一朋友讲话，就讲到那个犹大，就说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仇敌很难够爱，当然我说那你就想一想耶稣怎么对待犹大。那耶稣招了12个门徒，犹大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从一开始就跟着他的。那耶稣如何爱这些门徒呢？其实耶稣也是如何爱犹大的，但是耶稣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会成为他的。但是你看整个的过程，耶稣没有区别对待那个犹大。而且最著名的一点就是你看那个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餐里面之后为12个门徒洗脚的时候啊，你就发现犹大也在其中的。那耶稣是爱犹大的。那这就是那个，但是犹大他明不明白神的爱？犹大你没有领受神的爱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耶稣犹大没有领受神的爱。那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付出爱说也是很难的，对方明不明白你的爱，或者对方接不接受你的爱呢？不一定的，你知道爱特别少说一句话，就是你爱要爱到一种程度，什么爱到一种程度，就是你自己被伤害，那就叫真的爱。如果你没有爱到你自己被伤害啊，那不叫爱。因为很多时候那就是说明那个人还可爱，如果那个人不可爱，你爱他的时候他拒绝你，他甚至恨你，那你还能爱的话，那个推上讲的那个就是那个推上大家应该知道的，那他就觉得爱要爱的一个程度就是被伤害。那伤害到最深的程度或者最大程度的伤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死下，他就是爱的一个程度只有被他所爱的人伤害。他爱那些门徒，他爱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但是这些人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爱。那这个爱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这样的话你所有的别人怎么伤害你呢？别人怎么误会你呢？在教会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刚讲教会里面是罪的，人和人之间有可能有误会，弟兄姐妹之间有误会，弟兄姐妹之间有互相伤害的地方，但是你想到耶稣的爱，你可以去爱弟兄姐妹。我讲你还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是那个爱的根基。不然的话我们所有，我有一次讲有个人就是要找一个完美的教会，这间教会有问题他就换一间教会，那换一间教会发现那教会又有问题，那怎么办？他再换一间教会。那最后的话有一天有个天使竟然显现了，就问他你要找什么。那最后他说我在找一间完美的教会。那最后那个天使就说，说你说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不是那个教会不完美，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自己。如果那个教会很完美，你去了那个教会也会变得不完美。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从用这样的角度我们去找一个很完美的教会，那你就发现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的。他其实如果认识自己不完美了，你就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你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就不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我们大学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特别严，所以呢他对同学的要求也就特别严，所以所有的同学就没办法跟他相处，觉得他是一个怪人。那为什么？其实后来我们聊起来就发现，其实因为他很小他妈妈就死去，那后来同学就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他，可以接受他，那慢慢他也可以接受同学。就是你不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就不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完美。那在教会里面这是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看弟兄姐妹呢，我们说你不能够以你的眼光去看，你要什么？你要以神的眼光去看。那神是看如何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呢？ 神看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神看我们每一个人是看耶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说就像那穿了一件衣服一样的，耶稣就成了我们的这个衣服，耶稣成了我们公义的袍子。那时候神看我们的时候是看见了耶稣，看见耶稣，耶稣是完美的，说神看他每一个儿女是完美的。那这样我们如果以神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你不要看到自己，你要看见耶稣在他身上，你要看见他是信耶稣的，他是完美的，而且耶稣已经接纳了他，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接纳他？如果耶稣已经接纳原谅了他，你为什么不能够原谅他？这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几个同学传福音，就那个同学他就特别那个特别那个有点反了，就他就说一些坏话，说一些那个反对的话。就另外旁边一个，他其实也不信耶稣，那他就也实在是看不过去了，说你快点祷告神，把这个人给灭了算了。那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一反思一想，我说我为什么要祷告神把他灭了？因为神都没有把他灭掉，我为什么要把他灭掉？那这就是那个，你就是那个神的心意，这就是那个神的爱能够成为我们爱的根基。你如果只有这样去爱的时候，你才能够爱。那最后我要再讲一点，就是说特别我们针对这是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14-11节。那如果你讲到那，你如果读过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当时神感动那个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有一封书信，每个教会一封书信。如果你记不记得那个神写给以弗所教会一封书信是什么内容？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记载，就是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这是当时那个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前面三节都是神对那个以弗所教会的肯定，他们为了神的名受过很多的劳苦，为了神的名能够忍耐，而且他们的行为在神面前都是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在神眼中。但是有一件事情，接下来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不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给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这是在，这是教会，这是那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信息，就是提醒他们，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但是你再结合到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写跟以弗所教会，是让他们那个跟爱心有根有基，让他们心中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而且运行在他们心中是有大力的，这都是基督的爱。那当时他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什么？他们居然把这个爱心给离弃了。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警告，那就是你呀、这个爱心是可能会冷淡的。人的爱心会冷淡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这是那个耶稣讲的一句话，就越到末世的时候，世界上那个不法的事情呢，无法无天，非得违背不合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人的爱心就会冷淡。我想我们自己都很多经历，今天呢，你去帮助一个人，最后那个人回过来是吗？反咬你，真的是，因为这报上的很多，我们在那个星期五在今天讲了好几次，就一个人看见一个老太太，那个被车撞了，那撞他的人就开走了，就旁边一个人看见了，最后就把他扶起来，就没想这个老太太说就是你撞的，那最后就告他，那最后法院真的就判那个人要赔偿他。那如果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是真实的，那以后你再看见一个人被撞，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就别管他，是不是？那你的爱心就冷淡了，就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所以说是会冷淡的人的爱心。但是这不是理由，也不是借口，你不说你的爱心因为你看这么多这么多不法的事情，我的爱心冷淡了，我的爱心没有了， 你在神面前没有借口。神不是要让我们爱心冷淡，神是要让我们有爱心，要让我们激励我们，我们的爱可以被更新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责备你不守教会，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但是表面上他们还做很多事情呢，他们为在教会里面还做很多事情，说你为我的名劳苦，为我的名那个忍耐。但是、啊、如果你没有爱呢，你做这些在神面前都没有意义，神都不纪念。那我有时候我们服侍神的人也是有这个，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很大的一个危险。你还做很多事情，手上你还做很多事情，但是、啊、你已经没有爱了。那你做了呢，在神那里不被纪念。还有啊，很多时候你做久了，你的怨言就会出来，所以你做了就不会造就人。那其实对服侍人的时候，这每一个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如果你还做很多事情，你长期还参加星期天你还在聚会，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爱呢，你做这些事情在神那里也不被纪念。因为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你来做你的敬拜神，是因为你爱神你才能敬拜神，因为神爱你你才能敬拜神。但是如果你只没有这一层，你只是出于习惯，出于人为，你说是被人拉去的，你看你是养成一个习惯了，星期天反正都是要去做礼拜的，那没有爱心了。那这个就是神对以弗所教父的一个警告，你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那要怎么办？你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也是我们那个今年教会主题彼此相爱。那我们也想，就是我们教会提出这个主题，其实有时候我们讲那个中国，所搞运动啊。我但是我们那个教会主题不是搞运动，我先告诉大家，如果搞运动什么呀？搞运动就是你越提倡什么，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在了，就是那个东西在现在社会上就没有那个东西。那只说他就要搞一个运动，希望把那个东西能够造出来。那所以教会如果是今天教会主题是彼此相爱，那如果你变成运动了，那就说明教会已经没有爱了。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其实那个教会生活里面真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天读那个经文里面的最要紧的就是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够让你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爱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明白，一同在基督里面长进。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思想教会今年主题的时候，我们这一年呢，我们不是搞运动先告诉你，但是的确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心中是不是已经对神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对弟兄姐妹失去了那个单纯的爱，或者那个叫做圣经里面叫做切实的爱，或者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话是那种火热的爱，因为那个爱弟兄要火热，心中要火热，而不是那个冷冰冰的。那这的确是我们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一起在今年这一年里面呢，就是愿那个神的爱能够不常常的来更新我们，常常的来激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力量，神的爱不激励我们呢，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就没办法遵循神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按照神要求我们的去做，其实在你家里面你都做不到。我自己也有很深的体会，做丈夫或者是做父亲呢，虽然很多人，我过去的同学朋友都觉得我脾气挺好的，很容易跟人相处的，但是我非常清楚，如果是没有神呢，我真的是很困难，根本就做不到。再好的脾气了，再好的忍耐了，就都可以让那个小孩子的哭声给你破灭。再好的忍耐，你都经不住的。对，那小孩子对爱的要求是没有限制的，当然你对神，你对爱付出啊，其实是很有限制的。那这时候你就知道要学习什么，知趣神爱。所以当你要发脾气，非常已经发过脾气以后呢，那你还可以回到神面前来，让神的爱再次的浇灌你，让神的爱再次的充满你。所以当你下次在面对那个人的时候，你还可以有爱。这就是那个说神的爱成为我们的根基啊，所以成为我们的源头。我希望你学习在你的生活中去体会，特别是跟你过不去的同事，过不去的上司，或者过不去的朋友。有时候神把这些人放在你身边呢，有目的的，就是要让你学习去操练怎么爱。就我们星期二祷告会冯妈妈讲了，当我们要操练你有爱心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祷告求让神帮助我们有爱心的时候，神就把一些很困难的人，不容易相处的人就放在你身边， 那看你能不能爱。如果你能够爱了，那你就学会了；如果你没有爱啊，那你还是没有学会。OK，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承认，你自己的话真是照出我们的本相。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而且照保罗所说的，真的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心中没有爱，我们心中常常充满的是仇恨，常常充满的是埋怨，常常充满的是嫉妒，常常充满的是纷争。主要但是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都被除去。你让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嫉妒、一切的纷争，要彼此以恩慈相待，而彼此切实相爱。主要当时我们说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够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去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配偶，不能够去爱我们的同学、爱我们的同事。主啊，我们求神你的爱真是在我们心中常常涌溢出来，而成为我们去爱的根基，让我们这个人被你所爱，能够在你的爱中被建立，在我们这爱中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当我们除去我们的行事为人，让人能够看出来我们是主你自己的门徒，因为爱是做门徒的一个标记。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求神你把你的爱多多的浇灌在我们心中，浇灌在我们的中间，让你的教会被你的爱所充满，让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诗歌451首。